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你是自大至高独一的真神，你却顾念地上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主啊，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唯愿你死里复活的荣耀向我们彰显，让我们每一个来敬拜你、来寻求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依然活着。主啊，我们更求你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运行，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疫情的阴霾，让我们看见神在至高之处掌权，让我们看见神你就在每一个爱你的儿女的身边。主啊，你扶持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力量，得着平安，更得着盼望。啊，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下面一段时间，向我们讲话，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是11月1日，是万圣节。昨天晚上是 Halloween， 是万圣节前夜。万圣节这个节日本来是早期教会纪念那些在主里睡了的圣徒，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变成了万鬼节、交鬼节。如今的西方世界，灵性一片黑暗，急需教会把圣经高举起来，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高举起来，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主耶稣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根据圣经，人就是人，神就是神，鬼就是鬼，人死了是不会变成鬼的，圣徒信耶稣死了更不会变成鬼。一个人死了，他永恒的归宿就已经定了，盖棺定论了。信耶稣的人在乐园享福，不信耶稣的人在阴间受苦，等待最后的审判。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死人都要复活，接受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你是要被定罪扔在火湖里呢，还是你要进入新天新地呢？10月31日也是宗教改革纪念日，纪念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在威登堡大教堂门上贴出了95条论纲，开启了宗教改革。当时的教会处于黑暗中，宗教改革给教会带来亮光。马丁路德当年带领宗教改革面临很大的压力，既要面对来自罗马教廷的攻击，又要面对群众的非议和责难，还要面对牧养教会的难处。有一段时间他灵性陷入低沉，心情郁闷，多日不能振作起来。有一天他的妻子被圣灵感动，头戴黑纱，身穿丧服，走进马丁路德的书房。马丁路德见此情形，就问他的妻子是谁死了。他的妻子回答说神死了。马丁路德听后顿时大怒，神怎么会死呢？他是永恒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的妻子听后镇定地回答说，既然神没有死，你为什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呢？此话一出，马丁路德立即从书桌前站起来，仿佛突然间获得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坚固了他的信心，使他能继续带领宗教改革，纵然有万般艰难，最终却将教会带出黑暗，带回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曾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书的果子，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复活的盼望，面对如今的疫情，我们为什么害怕呢？面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我们为什么忧愁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带给我们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约翰福音第21章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四本福音书都有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记载。约翰福音在很多方面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不同，但是在耶稣的死与复活上，四本福音书都用了大量篇幅记载，可见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信仰的重点，是福音的中心。今天我们要学习约翰福音第20章第1到10节。这段经文非常简洁地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实。耶稣复活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可信的。约翰福音第20章1到2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这里说的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就是今天，就是星期天，不是星期一，星期一是七日的第二日，更不是星期六，星期六是七日的第七日，在旧约叫安息日。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复活，这就是我们不再守旧约的安息日而守主日的原因。马太、马可、路加都告诉我们，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一个人独自去埋葬耶稣的坟墓那里的。虽然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只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第20章第一节只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但是第二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却是用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而不是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可见与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别的妇女一起去。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十字架下面，和他在一起的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母亲的姐姐，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当耶稣埋葬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一些妇女都跟着去看到耶稣被埋葬的坟墓。有一种说法，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天早上去耶稣的坟墓那里，因为天还没有亮，太早了，他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可能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走错地方了，他弄错了坟墓，那个坟墓可能还没有埋葬过人，所以那个石头就还没有滚过去活上。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却以为那个坟墓就是耶稣的坟墓，却以为那个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一个人去的，他是有一群妇女，他们找错坟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是不可能的。那个坟墓就靠近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在一个园子里，是属于财主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约瑟是很有钱的，那应该是比较醒目的，旁边可能也没有别的坟墓，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是不可能找错坟墓的。第二，如果抹大拉的玛利亚真的找错了坟墓，那么当约翰彼得到了坟墓那的时候，天应该亮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应该认出来是找错地方了，但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并没有承认是找错了坟墓，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可能的。当然有人还会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当然不会承认找错坟墓了，因为他要编造一个谎言说耶稣复活了，这其实更不成立了。 事实上，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那天早上他们去耶稣的坟墓的时候，他们是带着香膏去的，他们准备去膏耶稣的尸体的。这就表明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相信复活，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耶稣的身体会不见了，他们还准备去膏耶稣的身体。即使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到了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应该没有进坟墓去。挡在坟墓门口的石头从坟墓滚开了，这一个事实已经让他们很惊讶很害怕，他们最多可能从外面往坟墓里看了一下，然后就跑回去告诉门徒。那特别两个门徒，约翰提到一个是彼得，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那按他一贯的做法，他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抹大拉的玛利亚和一些妇女报给彼得和约翰的信息是，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抹大拉的玛利亚当时他能够想到的，或者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而不是耶稣复活了。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相信抹大拉的玛利亚会编造一个耶稣复活的谎言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只是把自己所看见和他所想到的告诉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听了，马上就跑出去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为什么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呢？有人说那是因为彼得的心情还没有调整过来，三天前他三次否认耶稣，那次经历让彼得内心太痛苦了，以至于他都没有力气跑步了。只有复活的耶稣能够救彼得脱离痛苦和沮丧。有人说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是因为约翰比彼得更爱耶稣，因为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有人说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可能只是表明约翰比彼得更年轻。约翰虽然比彼得跑得快先到坟墓，但是他没有进坟墓那里去，看来约翰的胆子还没有彼得大。约翰在坟墓门口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这是约翰在坟墓外面看见的景象，细麻布还在那里。你知道约翰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吗？我相信约翰到了坟墓门口，看见石头从坟墓门口滚开了，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在里面，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约翰一定也是非常惊讶，甚至有些害怕的。不过可能他接着就会想，如果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所说的那样，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那么那些人为什么把细麻布留下来呢？细麻布是裹在耶稣的身体上的，要把细麻布剪开还需要一些时间和功夫的。那些人为什么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耶稣的尸体有什么重要性？耶稣的身体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如果耶稣的尸体上真的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些细麻布了。那么那些人为什么没有把细麻布带走了？约翰一定在心里思想他眼睛所看见的景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彼得赶到了。彼得真是一个冲动直率的人，他也不问问约翰你看见了什么，你为什么站在外面呢？他径直就跑进了坟墓，可能还在一边喘气，他就开始观察坟墓里的情形。很明显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细麻布还放在那里。更特别的是他还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着。那你觉得彼得在坟墓里面看见眼前的景象，他当时在想什么呢？约翰不知道，所以没有记载下来。那我在想，彼得当时应该和约翰一样，心中充满了惊讶、疑问，甚至还有一点点害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有人会把耶稣的尸体拖走了？那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谁会来偷耶稣的身体呢？彼得想，肯定不是我们中间的人。耶稣的门徒是不可能来偷耶稣的身体的，我自己都没这个胆，更不要说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了。那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可能把耶稣的身体偷走吗？那不可能的。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还害怕耶稣的门徒来偷耶稣的尸体，然后造谣说耶稣复活了。所以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就求比拉多派罗马兵丁看守耶稣的坟墓。彼得当时一定在想，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实在是高举我们了，我们哪有胆子去偷耶稣的身体了？更何况耶稣的门徒跟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不相信耶稣会复活。虽然耶稣活着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的门徒预言过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是门徒中间没有一个人明白他所说的话，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真的能够从死里复活。那几天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被埋葬了，那些门徒一个一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但是现在我们主耶稣的尸体居然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彼得可能百思不得其解。可不可能是罗马兵丁恶作剧似的把耶稣的尸体藏起来，然后看看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到底要怎么办呢？这也不大可能的。如果有人告诉比拉多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那些看守耶稣坟墓的兵丁可能就要人头落地，所以他们绝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这种玩笑。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呢？他们为什么要偷耶稣的尸体呢？彼得心中可能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时候约翰也进坟墓来了，细心观察坟墓里的一切。约翰福音20章第8节，先到坟墓里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这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动词很重要，看见、信。约翰看见什么？彼得所看见的，约翰当然也看见了。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就看见了这些。有什么特别的吗？约翰心里当时一定在想，如果有人要偷耶稣的尸体，他不需要把裹在耶稣身上的细麻布和裹头巾剪开，如果他真要剪开，他也不大可能把裹头巾跟细麻布分开放。眼前的景象，细麻布和裹头巾有条不紊地放在那里，好像没有人动过，只不过耶稣的身体不在里面了，细麻布塌陷了下来，裹头巾不再那么鼓了，但是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动过，还在耶稣的身体所在的位置，就好像耶稣的身体不知道怎么就从里面脱离出来了，只留下细麻布和裹头巾在原来的地方。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20章第8节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约翰信什么？通常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约翰相信摩德拉玛利亚所说的话，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去了，现在他亲眼看见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当然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去了，所以约翰相信玛利亚所说的话。第二种解释，约翰相信耶稣复活了。这怎么可能呢？到底是哪一种解释对了？我们先看一看这两个动词的关系，看见就信了。可见看见是信的原因，或者是看见是信的根据。 如果他没有看见，他就不能信。但是他现在看见了，所以他就信了。看见就信了，信是跟在那个看见后面的。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一样，要眼见为实。你要我信神，你把神给我看一下我就信，你给我显一个神迹我看见了就信。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根据圣经的记载，很多人看见耶稣行神迹，但是并没有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因为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现在你们听我讲道，我希望你认真听，听是听见，还要明白。在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0节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三个看见的字，在中文翻出来都是一样，就翻成看见，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三个不同的字。约翰福音20章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约翰福音20章第5节，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这两节经文里的看见，希腊文是叫 blepo， 那意思就是仅仅看见而已，是一个很普通的字，就是看见而已。约翰福音第20章第6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这个看见他用的是Syria， 这个含义就比那个 blepo， 比仅仅看见要多。这个 Syria 它是很刻意的，很留心的看，很仔细的观察。彼得他不仅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他还留意到细麻布的位置，细麻布的形状。除了细麻布，彼得还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七节那个看见在原文是没有的，第七节其实也是第六节这个看见的内容。彼得他不仅看见裹头巾，他还看到裹头巾和细麻布相对的位置，裹头巾的形状还是卷着的，好像还是裹在耶稣的头上一样，只是里面现在没有头了。所以这个 Syria 它是比较仔细的留心的观察。约翰福音20章第8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这里的看见希腊文是 horar， 这个字它不仅有看见的意思，而且是又对所看见的事情它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明白，对所看见的事他了解和明白了为什么是这样。约翰进到坟墓里面，对他所在坟墓里看见的细麻布他看得更清楚了。他在坟墓外面其实他就已经看见了，现在进去他就看得更清楚，他看见了彼得所看见的裹头巾，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扎的。从细麻布裹头巾的位置形状来看，约翰明白了这根本不可能是有人把耶稣的尸体挪走了，而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身体从细麻布和裹头巾里出来了，细麻布和裹头巾还在那里，好像没有人动过一样，但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只有一种解释，或者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不在那里了，已经复活了。所以约翰看见就信了，理性上的明白让约翰产生了信心，复活是真实可信的。我不知道你觉得这种解释合理吗？我们现在不能到埋葬耶稣的坟墓那里看到当年彼得和约翰所看见的现场，我们只能根据圣经的记载，约翰是第一目击证人，这是他亲眼所见的，他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他的见证也是真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石头滚开了，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去了，这也是合理的，表明他当时还不相信复活。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约翰和彼得听了抹大拉玛利亚的话跑去看， 表明当时他们也不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跑去看这个动作，其实就表明他们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当时他们已经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当摩大的玛利亚向他们报信的时候，他们不用跑去看了，他们马上就应该告诉玛利亚主耶稣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复活了。但是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也不信，所以他们要跑去看个究竟。他们在跑去看的路上，他们心里可能一直在想一些问题，可能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去了，还是他们在想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有人做这种事情呢？他们把耶稣的身体挪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的身体挪去了？但是当彼得、约翰他们到达坟墓，进到坟墓里面所看见的情形，让他们不得不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这不可能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去了，因为眼前所见的景象根本不可能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去了所留下的现场。所以约翰看见就信了，信什么？他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圣经并没有说彼得看见也信了，是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先到坟墓的那门徒是约翰，约翰在彼得之后进到坟墓，但是他看见就信了。圣经没有说彼得看见了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彼得、约翰这两个男人在整个的过程中没有互相说一句话，没有交流一下各自的看法和感受，只是个人都在用眼睛看，个人都在心里思想。这是男生跟女生不同的地方啊。有时候我开车带小孩子，两个女孩在车里就会说话不停，两个男孩在车里，再加上我这个开车的爸爸，三个男人可以一句话都不说的。有时为了打破沉默，我这个沉默的爸爸还要故意找话让他们说两句。这个彼得跟约翰也是，整个的过程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彼得可能看见也信了，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只是他没有告诉约翰，所以约翰只是把他自己的见证记载下来，他看见就信了，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这是约翰加的一个注解，中文圣经把它放在括号里面。这个注解更表明我们对第八节的解释，看见就信了，是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不是信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了去。因为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了去，这跟圣经没有什么关系。而耶稣的复活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耶稣的复活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如果当时彼得跟约翰门徒们就明白了圣经，已经明白了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那么当他们听到摩大拉的玛利亚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约翰应该对那些妇女说什么？你们说坟墓里没有耶稣的身体了，那肯定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不可能是有人把他的尸体挪走了。如果您不信，你们看这里有经文可以证明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现在这些经文都应验了，感谢神。但是无论彼得跟约翰他们当时也不明白圣经的意思，所以他们当时不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要亲眼看见，看见了他们才信。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九节也表明彼得跟约翰不是他们看见就信了，信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彼得、约翰也不是耶稣其余的门徒他们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为了迎合旧约圣经的预言，因为他们自己当时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很多人或者有人就反对， 基督徒非常反对圣经的预言，觉得新约里面写的为什么能够应验旧约里面的预言。他觉得那是因为人看了旧约的预言，然后就照着那个预言来写。但是其实彼得跟约翰他们不明白旧约的预言，他们也不相信，所以他们不可能来编故事来迎合旧约的预言。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上的话能够应验都是出于神，哪怕是恶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比如出卖耶稣的犹大，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罗马士兵，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做的事，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思，出于他们犯罪的本性，但是神在其中掌管，让他们的言语行为能够使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犹大出卖耶稣是圣经预言的，那些罗马兵丁分耶稣的衣服是圣经上所预言的，那些罗马兵丁用枪砸耶稣的肋旁，那是圣经上所预言的。但是当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当罗马兵丁分耶稣衣服的时候，当罗马兵丁用枪砸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圣经上的话，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意思。这是我们现在明白了圣经的意思，你才能够看出神的话应验了。神掌管万有，为了使他的话得以应验，为了使人相信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后来彼得他就明白圣经的意思了。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的复活。彼得五旬节讲道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其实当时的门徒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面对从天下各处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彼得向他们讲道。彼得没有单单讲自己亲眼看见主复活了，而且这么多人我们都看见了，所以现在你们要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彼得不是这样讲道的。彼得是引用旧约圣经来向那些人证明耶稣的复活，他引用了旧约先知约珥书，引用了大卫的诗篇，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神的话都必须应验，人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这个坚固的根基上，而不是一些个人一些特别的经历上，因为个人的经历都会过去，而神的话是存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鼓励你要好好读圣经，认真读圣经，因为你的信心就应该建立在神的话语这个坚固的根基上。天地会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要存到永远。所以你要宝贝神的话，你要认真的读你的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不是二十一章，二十章第十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这也是很简单一句话，我希望这两个人在路上可以有一点交流。彼得约翰，如果彼得当时还没有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只是以为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去了，那么彼得一定更加忧愁了，比三天前他三次否认耶稣更加郁闷了。那么这个时候约翰看见已经信了，约翰就应该对彼得说，彼得你不要忧愁了，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坟墓的情境，你怎么想的呢？我看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坟墓里的情境根本不可能是有人把主的身体挪走了留下的现场，起了起来吧，耶稣已经复活了，正如他自己活着的时候对我们所说的那样，主耶稣一定会饶恕你的。彼得虽然三次否认耶稣，但是在使徒里面，在门徒中间，彼得还是受尊敬的，因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中，其余门徒的表现并不比彼得好多少，除了约翰以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约翰当时就接玛利亚到自己家里去照顾玛利亚。彼得在耶路撒冷是没有家的，彼得不是耶路撒冷人。著名的解经王子摩根认为，约翰和彼得正是回到约翰的家里。 约翰能够在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以后还接彼得到自己家里，这一点就已经很让人佩服约翰了。虽然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的可以从约翰福音的经文里看出来，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应该彼此接纳对方的软弱和失败，应该彼此鼓励，在属灵的恩典和知识上要彼此分享。约翰看见就信了，他也应该鼓励彼得也有同样的信心。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不需要再忧愁，你不需要再沮丧，你不需要再责怪自己，你要相信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当我们在耶稣里面按照神的话语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可以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两个人看了坟墓就回家去了，如果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只是像抹大拉玛利亚那样认为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了去，他们又不像抹大拉玛利亚那样在乎那些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到哪里去了，他们不去找耶稣的身体，那么他们实在应该受责备，他们对耶稣的爱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是忘恩负义的人。抹大拉玛利亚还没有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非常在乎那些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到哪里去了，所以他见人就问，先生，如果是你把他挪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好去取他。以至于复活的耶稣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他就认出了主耶稣，他就相信主耶稣真的复活了，他的忧伤痛苦马上就消失了，他马上又跑回去告诉门徒，我已经看见了主。这是我们下一个主日要讲的内容，复活的主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抹大拉的玛利亚开始也是不相信耶稣复活，当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他看见就信了，他是看见复活的耶稣他就信了。约翰也是看见就信了，他是看见坟墓空的坟墓里面那个景象，他就相信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不再关心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到哪里去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平平安安的回家去了。约翰也是看见就信了。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门徒多马，别人都告诉他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白天以后，复活的耶稣向多马显现，多马终于承认，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却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从人的本性讲，死里复活的确超出我们的常识，超出我们的理性，除非我们亲眼看见，我们实在很难相信。但是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怎么信？信耶稣千万不能迷信，也不能盲信，要信得清清楚楚，有根有据。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约翰交代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记这些事就是希望你们信，你现在读约翰福音你就可以信，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根据约翰的见证，你就可以信。这两节经文用在耶稣复活上也是合适的，不是都要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才能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相信圣经上的话的人有福了。彼得约翰那个时候他们只有旧约圣经，现在我们除了旧约我们还有新约，特别是有主耶稣亲口所讲的话，我们应该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特别是关于耶稣的死与复活的真理。马可福音第8章31节，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马可福音9:31-32，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马可福音10:32-34，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三天他要复活。马可福音已经是我们从头到尾讲完了的一本福音书。上面这些经文是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三次对门徒预言他的死与复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其实耶稣关于他的死与复活可能还不止三遍教导他的门徒，马可福音记载了这样三次机会，但是当时的门徒都不明白。我们也不能怪他们，毕竟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这些事当时还没有成就，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如果你也是十二门徒中间之一，耶稣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明白，但是现在耶稣已经照他所说的死了又复活了。当我们在现在再来谈论耶稣的死与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都应验了，都成就了，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应验的，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现在我们讲约翰福音，已经到了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了。你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了多少关于他复活的话吗？约翰福音2:19-22，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第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是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接近圣殿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他以圣殿为比喻，来比喻他要死与复活。当时的门徒听了不明白，犹太人听了也不明白，但是当事情都成就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6:39-40，差我来着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一句话是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的一个应许，在末日我们要复活。如果耶稣死了都不复活，你怎么相信他能够在末日叫你复活呢？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的内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们所信便是枉然，我所传的也是枉然。但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在末日耶稣必要叫我们复活，就好像他一样。约翰福音11:25-26，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耶稣在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对马大说的一句话，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他不仅能够叫死人复活，能够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自己也要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明白圣经的意思了吗？你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实可信的，那个空坟墓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记号，抹大拉的玛利亚、彼得、约翰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耶稣的复活使忧伤的玛利亚变为喜乐，耶稣的复活使沮丧的彼得重新得力，耶稣的复活使约翰满有信心和爱心。我盼望圣灵 借着神的话让你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呢？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如今就是活着的，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那么你就不应该在这次疫情中感到害怕，你就不应该为这次疫情忧愁，你更不应该为明天忧虑，因为复活的主耶稣掌管你的明天。我们或健康或生病，或工作或失业，或贫穷或富足，我们都应该相信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他是永活的主。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提到一位老牧师，这是林威扬牧师，他曾经想介绍我到一个弟兄的公司去工作。这一周我就接到消息，这个林威扬牧师就于10月22日安息主怀，享年98岁。我看到以前我在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写的对他的缅怀，大家都为他向神感恩，没有一点伤感。我想不只是因为这个林威扬牧师活得很长，寿终正寝，更是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这位老牧师一生为福音热心奔走，积存了美好的产业在天上，如今他习了地上的劳苦，到天上享受永远的荣耀，并且从主耶稣那里得到赏赐，这岂不是令人安慰和喜乐的事情吗？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所信所传的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主。说耶稣的死与复活可以改变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改变你对人生的看法，改变你对生命的看法，死亡不再是我们的结局。我的父亲最近在上海住院，因为疫情我们也不能回去看望他照顾他，但是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我们可以向他为他祷告，为我的父亲向耶稣祷告，求神医治他。我们可以把心中的忧虑卸给耶稣。如果耶稣不是死而复活的主，你向他祷告有什么意义呢？他怎么能够成就你向他祷告的事情呢？他已经死了。但是耶稣死里复活了，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他还在为我们祷告，他当然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当然能够成就我们向他祷告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祷告，你一定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不是对自己说话，你也不是对空气说话，你更不是对死人说话，你乃是对一位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说话，这样你就有信心，你就有把握。更要紧的，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就有复活的盼望，就有永生的确据。那么即使我的父亲他离开了世界，我不能回去见他最后一面，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可以得到美好的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求神拯救我们那些尚未信耶稣的家人，使他们跟我们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确据。因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我愿圣灵借着神的话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活化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的信心是清楚的，是坚固的。我们中间若还有人没有信耶稣，对耶稣的死与复活还有疑惑，神啊，我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在他们心中做工，就好像在摩大拉的玛利亚、在彼得、在约翰心中做工一样。圣灵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活化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神啊， 你是活着的，你是永活的主，你知道你每一个儿女的光景。我愿神你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向我们显明你是真实的，你是活着的主，又真又活的神，以致我们能够全心的来归向你，来跟随你。主啊，我知道弟兄姐妹中间有难处，有生病的，有困难的，有需要的，我们的家人中间主啊也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软弱，神啊，但是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要把忧虑都卸给你，你也必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必带领我们的明天，神啊，所以我们祈求你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让我们在一切的需要一切的难处中认定主，因为主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更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为我们尚未信主的家人亲人同学朋友祷告，不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认识这一位复活的耶稣，认识这一位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跟我们一样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永生的确据。主啊，这是你给我们最美好的安慰，最美好的盼望，我们愿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甚至世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主，你已经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唯愿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将这个福音竭力的传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